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1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将会在度假胜地索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官员就美中核能协议通报国会。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六月在华盛顿开幕。菲律宾军方领导人在同中国有争议的岛上宣示主权。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出，他支持香港一些民主派立法议员抵制北京制定的特首选举方案。他鼓励香港的民主派议员坚持自己的信念。
In the history of every pro-democracy movement, whether it be Eastern Europe or in Asia,
史密斯说，民主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东欧还是亚洲，绝对不能够接受一个坏的方案，然后希望将来一个更好的方案会自动出现。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将会在度假胜地索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自美俄两国因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分歧而导致关系恶化以来，这个将会是克里首次访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将会参加在索契举行的会谈。他对俄罗斯国际民传通讯社说，会谈将不会讨论针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问题。但这位发言人说，如果会谈期间提出这个问题，俄罗斯将会表明自己的立场。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是这样说
的。 I think given where we are in Syria and the fact that we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get back to some sort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dialogue。
他说，普京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将会和克里全面讨论双边及地区问题，美国一直争取明确地表达自己一方的观点。他说，会谈还将会集中讨论到伊朗和世界六强国之间的核谈判问题。美国政府负责安全与核能事务的官员就美中之间一项核能合作计划向美国国会中一些重量级议员做了简报。美中核能合作计划涉及到建议中的将两国之间的核能合作继续延长30年。这次闭门通报会的背景是，国会方面要开始考虑是否继续延长过去30年行之有效的和中国之间的核能合作协议。如果不延长的话，上述协议在今年年底到期。假如能够进一步达成协议的话，中方将能够从美方购买更多的核反应堆以及其他可以用来从用过的核燃料当中再度提取金属钚的相关科技。中国现在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核能消费市场。美国国务院和美国财政部5月11号星期一共同发布消息说，下一轮即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会在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方代表团带队的成员将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劳。中方代表团的主力则是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副总理汪洋。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同时发布消息说，国务卿克里还将和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协调展开第六轮美中民间交流协商会谈，时间在6月下旬，地点亦都是在华盛顿。菲律宾军方领导人5月11号高调视察派格阿萨岛，中国又称作中业岛，来到宣示主权。中方重申，菲律宾方面必须立即停止在该岛上的施工活动，而菲律宾亦都指责中国在有争议岛屿上进行战略性施工。5月11号，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塔庞邀请国际传媒乘搭 C-130 型运输机前往派格阿萨岛视察，宣示主权。 菲律宾军乐队演奏曲乐。卡塔彭对菲律宾在岛上的建设发表讲话，称岛上机场跑道短，飞机起降难，急需必要的施工。卡塔彭同岛上行政长官讨论了岛上旅游发展的问题。中国传媒中新社报道了菲律宾军方这次高调访问，重申菲方必须立即停止非法建设活动，并称非法建设活动不产生任何合法权利和效力，菲方必须从中业岛上撤出。菲律宾政治分析人士拉莫卡西普尔是这样分析的。
I think the construction will lead to deep harbors, will lead to long runways.
他说他认为中国将会在岛上最终修建深水港以及适合其他大型军机使用的长跑道，另外还要建成舰船和航母使用的加油站。中国施工建设的确将会是一个重要基地，因此他非常忧虑菲律宾的能力以及在那里的处境。香港港大、中大和理大联合推动的政改民意滚动调查星期一公布的最新结果显示，支持政改比率跌至 42.5%， 创政改方案4月22日推出以来11次滚动民调的最低点，而反对比率为 39.5%， 令到支持和反对的民意差距只有 3%。 更多有关香港消息请收听稍后时事经纬环节。尼泊尔星期二午后再次发生强烈地震，目前尼泊尔正在应对不到三个星期前发生大地震的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次地震为 7.4 级，震央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东约80公里处。沙特阿拉伯国王阿萨曼星期一致电给予美国总统华盛奥巴马时表示，他不准备参加本星期在华盛顿附近举行的美国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并为此表示歉意。据报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手下的情报总管目前已经落马。美国之音记者叶拉尼安从开罗发来报道说，阿拉伯语传媒星期一报道，这位名叫做阿里马姆鲁克情报总管由于策划推翻阿萨德政权已经被逮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出，他支持香港一些民主派立法议员抵制北京制定的特首选举方案。合约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常晓、利平在国会山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最近在一次听证会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鼓励香港的民主派议员是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In the history of every pro-democracy movement, whether it be Eastern Europe or in Asia, has always been.
史密斯议员表示，民主运动的历史话俾大家知道，不论是东欧还是亚洲，你绝对不能够接受一个坏的方案，然后希望将来一个更好的方案会自动出现。中国人大去年八月份作出了决定，2017年开始通过普选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但是候选人将会由提名委员会提名，而不是香港民主派希望的公民提名。根据香港政府提交的特首普选方案，香港500万合资格选民可以从提名委员会里面提出的2到3名候选人，每名候选人需要得到半数以上的支持，当中是通过一人一票来投票，得票最多者是当选行政长官。香港立法会将会就这个政改方案进行辩论和表决。民主派认为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将会提名北京认可的人选，这个不是真正意义的普选。史密斯众议员今年2月推出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史密斯议员表示，这项的法案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它是可以确保香港人民享有最大程度的民主和自由。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报告香港的状况，确保香港对北京享有充分的自治，才能够继续给予香港的优惠条件。这项法案要最终成为法律，在国会还是面临很多的障碍。一些国会议员反对年度审议，共和党众议员佩里就是认为这样做可能是对香港的一种惩罚。佩里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不一定会投票支持这项法案。佩里表示，更恰当的做法是在美中贸易协议当中附加， 保持香港自治地位的要求，促使到中国不要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香港驻美经贸处专员梁卓文在一日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香港政府反对年度审议认证。他说这样比现有的美国法律更为严苛。根据现有的法律，白宫只是需要在认为香港丧失了充分自治地位的情况之下，才是需要向国会提出报告。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尔最近在国会听证上表示，美国对于推动香港民主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罗素尔表示，应该是由香港政府、香港立法会以及香港人民来决定是否接受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是要听从香港市民的意见。不过美国亦都很明确地表明，美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让香港民众能够对特首选举作出有实质意义的选择。在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龙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香港，会晤了香港政府官员以及是立法会议员。这次的访问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邵建龙表示，他觉得能够向前一步由人民选特首是好事，但是他亦都明白有些时候推行政改半条面包比冇面包好。邵建龙的这番讲话被一些人解读为希望目前的政改方案获得通过，亦都有些人认为美国国会议员认为目前的政改方案不公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的报道。
美国国会一名负责监督美国亚太政策的资深议员最近表示，自从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和美国国会的接触减少。有学者认为，这个或者和议员个人对中国的态度有关，不一定说明中国对美国国会的政策出现转变。亦都有台湾学者认为，习近平执政风格和他的前任是有所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邵建龙，上个星期率领一个来自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四人代表团访问了香港。在香港，邵建龙和香港特首梁振英以及泛民派和亲政府的建制派人士举行了会晤。他在5月9日对媒体表示，在对待美国国会方面，习近平的政策和他的前任相比有很明显的变化。邵建龙说，这位主席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理念，实际上他正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前进。这和他的两位前任，就是胡锦涛以及江泽民，以及美国国会保持建设性接触背道而驰。邵建龙又说，自从他就任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以来，所有亚太地区国家的驻美使馆都和他联系，要求进行会谈，唯有中国例外。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只是议员个人的看法，并不一定讲明是中国对美国国会政策有所改变。他说，
中国历来还是比较重视国会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国会各方面的这个全面交流。可能因为
苏浩说，中国历来还是比较重视国会的，所以美国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国会各方进行交流，但是有可能是议员个人的原因，而不是政策性的变化，是不是议员个人的倾向或者是他的行为方面，可能有些时候会造成需要他们这边观察看一看这种可能性。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为邵建龙贴上了反华议员的标签。环球时报在5月9日刊登的一篇题为梁振英会见访港美国反华议员重新落实普选决心的报道之中，引述了大公报的报道，说访港的美国议员有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两名众议员安格尔和谢尔曼。报道又说，这些美国议员一向反华，曾经发表惹火言论。邵建龙批评中国和香港官员指责去年香港的占中运动背后有外国势力煽动，是在这里找替罪羊。邵建龙说，这些是在这里逃避责任。现实是在香港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自决的情绪，不一定是独立，而是自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恩宏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议员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面的立场不利于美中之间开展交流。他说，
对呀，国会议员啊比较有自由嘛，专喜欢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但是呢中国当然啊立场很坚定。
时恩宏说，国会议员比较有自由的，专门喜欢挑敏感的问题，但是中国当然立场很坚定。 可能不一定使到访港的议员感到高兴。时恩宏又表示，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或者是中国和美国国会交流减少的原因。
Maybe it is a possibility. So 我不愿意做正面评论，但可能有
时恩宏说或者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他并不愿意做正面的评论。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亦都不是中国政府刻意的。时恩宏又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更重视和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交流。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介正亦都认为，习近平的风格显然同他的前任不同。
像我们就在中国大陆的旁边，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两岸关系的交往在胡锦涛。
王介正
说，
台湾就在中国大陆的旁边，台湾可以明显感受到两岸关系的交往在胡锦涛主政时期和习近平的时期是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表达方式不一样，令到大家感受到的软硬度也都不一样，这些是可以感受出来的。王介正又说，上个星期他在课堂上面和研究生开玩笑，当时他说习近平有点好像小布殊 Either my way or the highway， 意思就是不听我的就滚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日本自民、公明两党从去年五月起开始断断续续地讨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相关法案的问题。推动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自民党和反对日本自卫队参加海外战争的公明党，经过24次执政党作业部会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日本政府伴随着执政两党谈判已定了相关法案条款，当日向执政两党提示获得同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柯南在东京报道。
日本安全保障法制的相关法案包括修改现行周边有事法，使到它成为重要影响事态法，以及是制定国际和平支援法、修订自卫队法等，大约是10部的方案，目标是日本和平与安全以及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焦点问题上面，法案说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是基于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遭遇武力攻击，令到日本存续着受威胁，国民的权利受到从根本上被颠覆的明确危险事态，在此存续危机事态之下，自卫队能够出动行使武力。其中重要影响事态法主要是基于维护日本和平以及安全的目标，明文规定自卫队参加美军等与日本关系紧密的外国军队后方援助不受地理等限制，变更了至今只是限于日本周边的规定。而基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新制定的国际和平支援法是为后方援助美国等外国军队的自卫队行动规定恒久的法律依据，脱离日本在以往后方援助美国攻击阿富汗、伊拉克的时候制定的特别措施法的临时状态。新的法规，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必须事先获得国会的认可，在首相要求国会批准起，参众两议院必须各自在7日之内作出决议。执政党谈判作业会会长、自民党副总裁高川正彦表示，他们现时认为这个是最好的法律，希望照此成立，不过国会审议当中存在着各种可能性，他亦都完全无意现时就说可以修正等等，但是抽象来讲或者不是毫无修正的可能性。参与谈判的公明党作业会长代理、公明党副代表北泽一雄
强调执政党的协议的结果。北泽一雄表示，符合国际法令国民理解的国会批准，以及是确保自卫队员安全派遣自卫队原则等，都是公民党的主张。坦白说，初期两党谈判局面困难，现时克服障碍达成协议令人欣慰，而今后是希望在国会审议当中，政府的说明能够令人易懂，得到国民理解是非常重要。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声音大约是从1991年波斯湾战争结束之后开始。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受宪法制约不能够向海外出兵的日本，前后共向多个部队提供了135亿美元的援助金。但是波斯湾战争结束之后，科威特感谢参战国的决议当中没有日本的国名，此举激发了被征税的日本国民广泛不满，执政自民党亦或是日本政府内面开始出现国际贡献单是出钱不可能，必须要出力的意见。随后日本修改了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活动的法案，自卫队开始走向海外参与国际维和活动。美国911事件之后展开的反恐活动当中，日本再因为宪法的制约没有参与战争，只是参与后方重建。当时负责东亚事务的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积极推动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不过日本国内二战之后的反战互宪思维根深蒂固，当时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经过多届的走马灯式的政权动荡，刚刚坐定，国内改革待兴，无意推动修宪巨匠。去年安倍政权开始酝酿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起，安倍就面临着两大抉择，一系就是修宪建立军队，向海外派兵彻底变更，一系就重新解释宪法来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最终安倍选择了后者，去年七月安倍晋三的内阁正式决定。社会舆论亦都充满了争议，各种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民意大约是占一半。不过反对理由当中，既有反对以释法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手段，亦都有反对日本人去海外无谓流血丧生，还有反战倡导和平的。去年七月前后，东京首相官邸外每日都有示威游行者，还发生过多宗的自焚等自杀抗议事件。基于巨大的争议，安倍晋三政权拖延了原定在去年11月立法的日程，并且借助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的外部事实，以及是自民党赢得地方选举的内部政治安定环境来推动立法。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朝日新闻5月12号的社论批评安保法制将日本推向危险歧路。另一持相同立场的每日新闻则是批评公民党为了维持执政地位变心妥协，但是日本朝野政党里面都有赞成反对的意见。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国内的争议现时已经是处于低潮，但是今后国会审议的时候仍然可能激发论战。赞成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自民党国防部会会长参议院佐藤正久解释说，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背景是整个国际安全保障环境发生巨变。佐藤正久解释说，现时不单止是有网络宇宙空间的争夺，武器性能亦都不同，需要重新思考和平与安全的条件。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助教前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道下德成表示，日本安全环境主要是周边的海洋环境变化，更因中国崛起并且积极发展海洋军事凸显了危机。道下德成表示，要针对这些的危机，日本是需要单独应对，和美国合作应对，和地区里面同盟国合作应对三种的措施。他认为和中国经济崛起之下每年大幅增加的军费相比，不单止日本增加的军费不足以单独应对危机，而且日美的经济力量可能亦都不能够应付，因为美国可能不会在远东投入庞大的资源，所以日本还是需要和地区共感中国威胁的同盟国合作互助，这些都是需要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前提条件。而在日本被视为是中国政府代言人的东洋学院大学华人教授朱建明5月11号晚在富士电视台上指责日本为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立法是谋求协助美国来围堵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著名的资华派学者蓝普顿对目前美中关系的走向深表忧虑。他日前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的临界点。国际上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对美中关系可能出现长期战略分离的风险表示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和海伦的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5月6日在卡特中心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即使美中关系亦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上正朝着一个不可取向的方向发展。他说
Things unfortunately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since about...
蓝普顿说，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超越美国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美方正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蓝普顿今年1月被北京外交学院的一份报告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学者，名列中国学者所说的美国资华派榜首。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蓝普顿说，即使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未有崩溃，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将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是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亦将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而且没有对北京维护国内的稳定提供帮助。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柯伯是前美中贸易理事会主席，他在论坛现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很认同蓝普顿对美中关系的判断。他说
But to ignore the realities of the
柯伯表示，他认为忽视现在正接近的危险的现实是不明智，美国需要认识这些危险，并且尽最大的努力避免这些危险成为现实。蓝普顿教授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美中关系表示忧虑的学者。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最近在华盛顿发表的一个演讲中亦对美中关系的前景表示忧虑，认为两国日益加深的猜忌有可能导致冲突。他说
I do fear as an observer of this relationship over many decades.
陆克文说，作为一个对美中关系关注了几十年的观察者，以及对美中两国都有深厚感情的人，他担心的是在缺乏新鲜的政治想象力的情况下，存在两国出现长期的战略分离的风险。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5月1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表示，他对美中之间的气氛在近几年陷入严寒感到不安。他甚至认为，自从尼克从1972年踏上对华破冰之旅以来，两国间的互信和乐观情绪好少降到如此低谷之时。 不過中國前外交部長李肇星在世界中國學論壇上代表中方發表主旨演講時，並沒有講到他對美中關係現狀的看法。目前擔任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會長的李肇星在題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發展前景》的演講中，強調人民至上以及以和為貴的中國哲學思想，以及正義與良知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从亚特兰大法利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主管说，私隐权和安危之间是找平衡并不容易。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敦促美国结束针对古巴长达50年的贸易禁运。孟加拉一位博客作家被蒙面袭击者杀害，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网络司令部总指挥，同时兼任美国国家安全局，亦即 NSA 负责人的麦克尔罗杰斯上将，星期一表示，美国联邦上诉法庭上个礼拜做出的针对 NSA 关注民众电话往来和内容的裁决，讲得很明确，就是在搜集大量信息的同时，有必要创建一个架构来保障公民的私隐权。罗杰斯上将并表示，信息已经越来越成为可以导致伤亡的武器。他说，在保护公民私隐权和保障公民安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并不容易。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敦促美国结束针对古巴长达50年的贸易禁运，同时保证法国将继续支持古巴实行经济改革。奥朗德星期一在抵达哈瓦那，致古巴主席卢尔卡斯特罗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宣布将会寻求结束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以来，奥朗德是第一位访问古巴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奥朗德在哈瓦那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巴黎将会尽力争取那些妨碍古巴发展的措施最终得以取消。奥朗德是首位访问古巴的法国国家元首，一个庞大的法国企业界领袖代表团随同奥朗德访问古巴，他们热切希望扩展法国和古巴的贸易关系。目前法古双边贸易额为4亿美元。奥朗德与古巴官员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和教育协议。孟加拉警方说，蒙面袭击者星期二在孟加拉东北部地区用砍刀杀死了一名博客作家。在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孟加拉，这是今年以来针对世俗作家的第三次的这一类袭击。有关当局说，袭击者在石尔哈特市将达斯斩死，当局未有讲明袭击者的身份和动机。达斯在一个网站上发表文章，该网站的营运者曾经是著名孟加拉裔美国博客作家罗伊，今年二月底以发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文章而见称的罗伊，在离开达卡大学一个书市的时候被杀害。有关当局逮捕了罗伊命案的一名嫌疑人。印尼当局又拦截了一艘来自缅甸满载移民和难民的船只。目前东南亚国家的官员正在努力应对几千名罗兴亚穆斯林被人口走私犯抛弃在海上的局面。印尼海军发言人说，印尼海军星期一晚间在北部阿齐省沿海拦截了这一艘难民船，为船民提供了食物、水和医疗用品，然后放行。这位发言人说，这些船民不想在印尼上岸，但不清楚他们的目的地。几日以来，2000多名来自缅甸和孟加拉的罗兴亚船民在海上获救。活动人士和有关当局都警告说，可能还有几千人被困在挤拥不堪的船上。据说目前的危机和泰国最近打击人口走私有关。星期一是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凶手的之一萨纳耶夫在法庭上被允许陈述辩护证词的最后一日。萨纳耶夫律师选择了不给现年21岁的萨纳耶夫出庭，而是让一位以大力反对死刑判决而闻名的罗马天主教修女作为最后一名辩护律师请到的证人出庭。 呢位名叫做海伦普里金嘅修女话：，过去两个月，佢总共同沙纳耶夫见过五次面。佢话佢喺同沙纳耶夫交谈嘅时候，听到佢话自己后悔，并且可以从佢嘅声音感觉到佢内心嘅痛苦。科研人员表示，一种内抗生素嘅伤寒病菌目前喺非洲同埋东亚嘅好多地方已经成为传染病患嘅一个主要来源。发表喺学术期刊《自然遗传学》上嘅呢项研究，将嚟自63个国家嘅1800多种伤寒病菌样本进行咗基因测序。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星期一宣布，音乐选拔电视节目《美国偶像》将会在第15季之后，亦就是2016年1月开播的赛季之后完美谢幕。这个节目曾经一度是收视率的保证，而且捧红了一名又一名的参赛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同白俄罗斯决定扩大军事技术合作。在习近平对白俄罗斯的访问当中，中国仲提供大笔的贷款和援助，支持卢卡申科政权。分析人士说，中国在白俄罗斯扩大影响的举动会小心谨慎，尽量不刺激俄罗斯。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二结束了对白俄罗斯的访问回国。中国这次和白俄罗斯签订了几十个文件，涉及提供各种的贷款、援助、投资、经贸合作和人民交流。其中一个文件由白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局签署，文件提到将扩大两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和交流。中国一直对白俄罗斯生产的各种的附属军事装备和相关的科技感兴趣，两国军事科技人员和高级的军官亦都互访频繁。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皮亚图什金说，和白俄罗斯扩大在军事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能够令到中国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皮亚图什金说，和白俄罗斯的合作可以使中国又多了一个获得军事科技的来源，这个对中国来说还是好事。当然，白俄罗斯的军事科技和工业仍然没有办法和俄罗斯相比。分析人士说，和俄罗斯不同的是，白俄罗斯对中国没有戒心，这个会使到中国能够更加容易从白俄罗斯获得相关的科技。一家白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中国十多年来一直不停从白俄罗斯购买军用光学仪器，在军用电子领域两国亦都是持续合作。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一在明斯克的两国工商论坛会议上，特别向习近平介绍了双方联合研制的几款无人机产品。白俄罗斯在重型载重汽车领域掌握先进的科技。俄罗斯很多的导弹发射车都是由白俄罗斯生产，中国多年前已经和白俄罗斯在相关的领域展开合作，并且引进了很多的技术。习近平星期二离开白俄罗斯之前，还和卢卡申科一起参观了明斯克郊外的白俄罗斯中国工业园区。根据双方的规划，中国的很多企业将会在这里投资设厂，将产品销售到欧洲和俄罗斯市场。白俄罗斯承诺要为在那里落户的中国企业提供各种的优惠。这个工业园区目前正处在平整土地、建设道路、引进水电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初始的阶段，中国需要为此投资150亿美元。中国的吉利汽车已经决定在白俄罗斯投资设厂，大规模组装汽车。俄罗斯驻白俄苏联大使苏里科夫曾经对此表达不满。他认为，由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都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中国汽车因此可以不用进口关税从白俄罗斯进入俄罗斯，将会冲击俄罗斯本国的汽车工业。由于俄罗斯武器装备大量使用白俄罗斯生产的配件，俄罗斯同样担心白俄罗斯和中国加强军事的技术合作会将俄罗斯很多军事机密泄露给中国。俄罗斯学者查理申认为，中国在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影响不断扩大，但是中国在白俄罗斯的活动将会小心谨慎。查理申说，中国针对俄罗斯盟国的外交非常谨慎，中国尽量避免在这个方面刺激俄罗斯。
中国在处理和白俄罗斯的关系的时候更加是这样。他说卢卡申科不可能从中国得到他期望所得到的所有东西，但无论怎样他还是从中国能够获得很多的支持，而中国在欧洲中部地区就可以拥有好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盟友。白俄罗斯经济长期依靠俄罗斯输血，但是陷入经济危机和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目前照顾不下。中国这次通过各种渠道向白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总额高达7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支持对今年秋季将举行总统大选谋求连任的卢卡申科来讲至关重要。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卢卡申科通常将俄罗斯提供的贷款在大选前夕用来发放退休金和福利支出，以此获得选民的满意。长期执政的卢卡申科被很多媒体称为欧洲的最后一个独裁者，由于在国内严厉打压反对派和人权纪录恶劣，白俄罗斯到现在受到西方制裁。但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白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开始缓和。分析人士认为，在价值观上，白俄罗斯和中国两国在日益走近，在对国内加强控制的同时，两国又尽量不激怒西方。卢卡申科说，白俄罗斯和中国一样都不向西方制造麻烦，两国在这个方面非常相似，有中国这样的友好国家撑腰，白俄罗斯就不会被孤立。近年来，中共中央国际部和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交流往来越来越多。白俄罗斯将习近平来访称为是历史性事件，官方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大量报道。习近平夫妇在明斯克下榻的北京大酒店前特别铺设了新的沥青的路面，酒店外墙重新粉饰，并且在酒店门外设置了花坛。习近平车队经过的主要道路都用中文书写了欢迎的标语。在习近平三日的访问里面，卢卡申科全程陪同每一个活动。习近平从莫斯科抵达明斯克的时候，卢卡申科亲自到机场接机。习近平5月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的时候，接机的是哈萨克总理马克西莫夫，但是在莫斯科接机的他是俄罗斯外交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不过俄军的仪仗队和军乐团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华盛顿邮报星期日报道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低调推进中美核能合作协议的签署，原因是担心激起国会议员对中国日益强盛的军事力量以及对核能不当利用的担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毛小仪的报道。
4月21号，奥巴马将一份为期30年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文本提交给国会审议，并敦促国会予以批准。这项协议将会允许中美之间进行同核能研究以及发电有关的核原料、设备、部件、信息和技术的转移。但是华盛顿邮报记者马蒂文撰写的报道说，国会目前仍未有信服。报道又说，一些议员认为必须确保这项协议不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防止核扩散的目标。反对者提到，美国的一些民用核技术和设备可能被中国用来制造核武器或者改进海军核潜艇的静音性能。一些人士还担心中国向第三方扩散核技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斌5月11日在位于华盛顿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举办的中国核武器思考研讨会上面讲到，中美核能合作协议的签署对美国的好处比对中国更大。他又说，美国一些持反对态度的议员有病。
如果中国能够从美国学习新的核能技术，也许能够使得中国的核能技术进步更快，但是如果没有，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斌说，如果中国能够从美国学习新的核能技术，或者能够使到中国的核能技术进步更快，但是如果没有，中国自己也能够将它做出来。但是如果美国没有这个合作的机会，美国的核能工业就会死了，美国的这些核工程师就会提前退休，美国的这些大学生就找不到工作，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这些意识形态的癫人还不能够从目前美国遇到的困难里面醒过来，这些对美国人民来说是非常悲哀的。美国人民选了这些议员居然是不替人民着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吴日强在会场现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如果这项协议最终没办法通过美国国会的批准， 中国亦都唔会担心会影响核能嘅研发。
实际上，其实我现在并不是特别担心中美之间美国不乐意向中国转移技术，我反而对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高兴的态度，因为美国切断
中
国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吴日强话，实际上其实佢而家并唔系特别担心中美之间美国唔乐意向中国转移技术，佢反而对呢个事件系好高兴嘅态度。因为美国切断对中国的技术交流，意味着中国必须开发自己的技术。实际上，逐渐的美国人会看到，在所有美国人不愿意和中国交流的领域，中国都发展出了自己完整的技术体系。实际上，这些对中国从长远来看，对中国是一个好事。这份为期30年的核能合作协议的前身，是中美于1985年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而那一份协议将在今年12月失效。同1985年協議內容不同的一點就是，在新的協議下面，中國將會獲准對美國在中國建造的核反應堆之中的燃料進行再處理，並且將分離出的原料用於民用核項目。因此，一些美國議員和法律人士擔心，中國會將這些分離出去的原料用於研發核武器。吳日強在採訪之中表示，美國國會議員對於中國可能會將民用核能用於核武器研發的擔憂完全是過慮的。他说中美目前的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他说，
对中美来说，核透明度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美的战略互信。所以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李斌老师刚才提到一点，就是中美
在对中美来
说，
核透明度其实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美的战略互信。其实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李斌老师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中美之间的核武器试验室有个非常好的交流。在那个阶段，中国向美国展示了非常高的透明度，就是美国人去了可以参观所有的核武器试验室，可以参观核武器的试验场，就是只要有战略互信，核透明度完全不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呢，核透明度是一个问题，是因为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事实上，虽然国会可以投票冻结这项的协议，如果国会在90日审议期间之内并没有做出决定的话，这项协议将会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武小翼、黄峰、旭光、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会出访南美四国。另外，拉丁美洲问题学者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战略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有些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在拉美实施这种战略。另外，有人认为美国在拉美的影响程度将会对中国推进这种战略构成严重挑战。下面请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5月11号星期一宣布，李克强总理5月18至26号将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四国，不过没有提供访问细节。英国金融时报说，预计访问期间可能签署经贸大单，中国主要进口秘鲁和智利铜矿，从阿根廷与巴西进口大豆，中国则投资上述国家基础设施。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今年一月访问拉美时曾经表示，未来十年将向拉美注资2500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倡议成为关注话题之一。一带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和辐射地区主要是亚洲、欧洲和非洲。但是拉美问题学者认为，中国这个国家发展战略其实已经在拉美地区有所体现。李克强这次访问是有一名证，陈茂修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陈茂修说，一带一路计划有可能或者最终成为一个开放式想法，不过目前这个计划仍然在探索之中。中国外交官以及拉丁美洲国家未来可能会就一带一路基础上的对华双边关系做出抉择。没错，目前的一带一路不包括拉美，但是一带一路和中国目前在拉美实际从事的活动很类似，即是促进对基础设施的融资和投资，尤其在能源领域。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海涛强调了中国拉美能源战略的纯经济意义。他以委内瑞拉为例说，
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比较多，所以委内瑞拉呢，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石油啊，就会这个。
郭海涛话：中国经济增长好快，对能源需求比较多，委内瑞拉越来越多的石油就会流向中国。其实这个不单止是个政治问题，更多的应该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美国有美国的能源来源渠道，而中国在能源需求很快的时候，亦需要更多的石油来源渠道，保证经济建设的需要。美国距离委内瑞拉比较近，中国比较远，因此会有很多地缘政治的问题牵涉在里面。不过，大家还是可以用这样一个经济视角观察这个问题。达图姆分析研究机构分析员、政治学教育工作者拉菲尔·希梅洛说，拉美地区国家和很多一带一路地区国家大不相同。他对美国之音说，
Geopolitically, I mean, Latin America is not a monolith, and so there are countries within it that would be very favorable to increase relations.
希梅洛说，从地缘政治角度讲，拉丁美洲是一个多元地区，那里有支持和中国加强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挑战或者抵消美国影响。不过，拉美同时亦有美国的坚强盟国，他们有些对发展和中国关系没兴趣，有些则由于美国不是很愿意，因此不会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有学者说，长远来讲，遥远的拉丁美洲可能并非是中国安全和理想的投资场所。借助历史符号在拉美兜售一带一路理念并不现实，地理和文化差异大多数是主要原因。金融时报说，中国对拉美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另外，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陈某修在研讨会上说，中国可能正在务实思考和委内瑞拉的经贸关系模式。他说，
But there has been a realization in China that something maybe is not well.
陈茂修说，不过中国似乎认识到发展和委内瑞拉的总体关系可能并不是那么顺利，这个对中国和它全球直接投资方式是一种学习，另外还可以就中国的融资方式以及一系列项目，特别是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研究。目前中国讨论从单一模式向多层模式过渡，外界看到中国正在研究亚投行等一系列新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非法移民在美国一向是由政治人物到寻常的百姓争论热议的焦点，有人赞成让他们合法化，人认为应该将他们驱逐出境。非法移民很多是美国基层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他们同时也造成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下面我们就带大家走入去散工劳务中心来看一看以下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境内目前有超过1100万的非法移民，大部分来自中美洲，其中有些人做散工谋生，成了一般美国家庭雇工的劳动力来源。散工劳务中心是一种非盈利性质的机构，他们义务帮散工中介工作，保护这些散工的权益。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美国散工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散工劳务中心扮演的角色。美国维吉尼亚州森特维尔市的散工劳务中心里面，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的佩罗德·塞迪略和菲利克斯·塞托正等着他们今天的雇主到来。今年34岁的塞托来美国打工已经7年，只是听得明白简单的英文。他说，
Bueno, mayormente, por ejemplo, en nuestro país, pues,
蔡托说，他的大部分危地马拉的同乡来到这里都是因为他们要赚钱养家，负担食物、衣服、小孩的教育等开销，也就是一个家庭的生活所需。七年来，蔡托没有离开过美国，只能够借助网络社群媒体得知家中的近况。在他危地马拉的家里面，还有父母、妻子和两个小孩在这里等他。他继续说，蔡托说，他打算要回去，因为他每日都想念家人。他已经有7年没见他们，一直都想着他的家人。44岁的佩德罗·塞迪略的情形和蔡托相似，他亦都抛下妻子和儿女来到美国打工11年，每个月寄钱回家，但是期间未曾回过去探望他们。他说，蔡托说，危地马拉的经济情况不好，是贫穷的国家，因此他们想帮助自己的家的经济，让小孩能够受教育，所以 他所有的家人都在危地马拉。蔡迪略和蔡托的雇主奥斯丁·阿科切拉准时来到省工劳务中心，这份工作是劳务中心义务帮助介绍的。阿科切拉和蔡迪略和蔡托用简单的英文交谈寒暄，完成劳务中心的交接手续后，就将两个人带上自己的车，朝着今天工作的目的地出发。在美国雇佣好像是蔡迪略和蔡托这样的散工，大多是在街上或者是散工聚集地进行。雇主开车到现场挑选散工之后就载他们走。由于大部分散工都是非法的移民，经常受到雇主的剥削，劳务中心的出现部分改善了这种情况。莫利圣地亚哥是森特维尔市散工劳务中心的主任，他说
One of the concerns in this country about having a lot of
莫莉话喺美国值得担忧嘅一个现象就系有好多嘅新移民，而新移民将工资水平向下拉，因为佢哋嘅工资比一般低好多，亦都因为佢哋系移民，佢哋好容易被剥削。劳务中心嘅目的就系要避免呢种嘅情况发生。呢一度介绍出去嘅散工至少能够攞到一个钟头$12嘅工资。森特维尔市散工中心的经费来自各界的捐款，除了为散工争取合理工资之外，中心还提供免费的课程。英文课帮助提升散工和雇主之间的沟通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而中修课程教散工修理墙壁和水管，提高散工的谋生技能。授课的老师好像是纳乔·亚尔瓦雷斯，都是义务教学。他说
Today this class we're going to learn
阿尔瓦雷斯说，今天他教的课程是怎样安装干墙板，怎样填补墙壁的罅和准备工作。散工中心将雇主和散工的资料建档，帮助散工拟定合理的工资，并且根据雇主的需求将工作分配给特定技能的散工。蔡托说，他过去在街上等工作机会，问题是当雇主来大家一涌而上，跟住车跑嚟抢工作，你必须跑喺前面先至有机会，如果唔系就冇啦。森特维尔市散工劳务中心嘅莫利圣地亚哥话：，佢哋唔检查散工嘅身份文件，但系佢哋会使雇主知道，如果佢哋要聘请散工做全职工，嗰个将系雇主嘅责任。根据美国嘅税法，每年工资喺$600以下嘅小额雇佣，雇主唔需要报税。美国的移民法属于联邦层级，大多数州郡或者地方警察以打击犯罪为主，所以非法移民打工被地方警察取缔的情形并不常见。阿科切拉将蔡迪略和蔡托载到自己的屋企，他需要两名散工帮助清理屋企前面的前院和后院的落叶。已经退休的阿科切拉没办法胜任粗重的工作，他在每年不同的时节都会雇用散工来帮忙。
If they hear, and they're doing minor work around my
阿科切拉话，佢哋嚟到佢嘅屋企，帮助做一啲房屋周边简单嘅清理工作，只要工资唔达到报税嘅标准，阿科切拉就完全冇问题。佢亦都唔知道佢雇佣嘅散工系唔系非法移民，亦都唔会特别关心呢一个嘅问题。阿科切拉愿意付$15一个小时嘅工资，如果工时只系需要两个钟头。他会付给每一个人$50的最低日薪，因为他们今天已经没办法再接其他的工作了。除此之外，阿科切拉还帮助散工准备饮用水和午餐。他说
My grandparents came from
阿科切拉说，他的祖父母在100多年前来到这个国家工作，现在他想要支持这些移民，他们基于和阿科切拉的祖父母在100多年前相同的原因来到这里，所以他很高兴能够雇佣他们。不过蔡迪略和蔡托曾经遇到过的雇主并不是每位都是这样。他说，你不能够信任中心以外的雇主，有些坏的雇主将你带走，他们可能对你说付$12一个钟，但后来只是给$8一个钟。你不能够找谁帮忙呢？他们知道你需要工作，也都知道你在这个国家不享有任何的权利。有些雇主将你带去工作就不给钱，他不会再帮他们再做工，他也找不到任何的帮助。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文、海伦、莫菲 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你们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美国之音所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赫41米。我们是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